章，仆人的仆人。在耶路撒冷一所住宅的楼房里，基督正和门徒一同坐席，他们在一起过逾越节。救主单同十二门徒守这节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时候已经到了，他自己就是逾越节的真羔羊，在吃逾越节筵席的那天就要被献祭了。他不久将要喝那愤怒之杯，必须领那末后痛苦的洗礼。可是他现在还有一点安静的时间，要用来帮助他所爱的门徒。基督的一生是无私服务的一生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这是他每一举动的训诲。可是他的门徒至今还没学到这个教训。在这最后一次逾越节的筵席上，耶稣用实力来重新发挥这个教训，使之永远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。耶稣同门徒的会晤通常是静默愉快的时辰，大家非常珍视。过去几次逾越节的筵席皆有兴味，这次耶稣却感到不安，他心情负重，脸上笼罩着一层阴影。当他在楼房与门徒聚餐时，他们看出他有沉重的心事。他们虽然不知其原因，但对他的忧愁深表同情。坐席时，他用很令人伤感的声调说：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着逾越节的筵席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再吃着筵席，直到成就在上帝的国里。耶稣接过杯来，祝谢了，说：你们拿这个，大家分着喝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再喝着葡萄汁，只等上帝的国来到。基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他现在正处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，痛苦刺透了他的心。他知道自己被卖时，众人要背弃他。他知道人要用对待囚犯的屈辱来置他于死地。他知道自己所拯救之人对他的忘恩负义和残忍的行为。他也知道自己必要付出多大的牺牲，而且在多少人身上这牺牲要归于徒然。他既知道面前的这一切，又想起自己所受的屈辱和痛苦，自然无法振作了。但他此时要照顾的乃是十二个门徒，就是常与他同在，是他认为属于自己的人，也就是在他的羞辱、忧伤和痛苦过去之后，必须留在世上奋斗的人。每逢想起自己所要受的痛苦，他总要联想到门徒，所以他没顾到自己，心中最关切的是他们。耶稣在这最后一晚和门徒相聚，有很多话要讲。如果他们已准备好来领受他所切望给他们的教训，他们自可免去伤心的惨痛，也不致失望而不信。但耶稣看出他们还担当不了他所要说的话，当他望着他们的神色时，就把警告和安慰的话留在嘴边不讲了。大家一时沉默不语，耶稣似乎在等待什么，门徒也觉得踌躇不安。基督的忧愁所引起的同情和亲切感逐渐消逝，他指着自己受苦所说忧伤的话没起多大作用。门徒面面相觑，他们心中显然藏有嫉妒和暗斗。门徒起了争论，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？他们竟然当着基督的面争论起来，真是他忧愁伤心。门徒老守着他们那得意的理想，认为基督必要保持他的威权，登上大卫的宝座。他们每人心中都渴望在他的国中居最高地位，都照自己的标准估计自己， 衡量别人。他们把自己看为第一，不看弟兄比自己强。雅各和约翰坐在基督宝座左右两边的请求，已经惹起其他门徒的愤恨。这弟兄俩竟敢要求最高的位置，这事激恼了其余十人，险些闹成分裂。他们觉得自己被人看扁了，他们的忠诚和才干也未被赏识。门徒中最不满意雅各和约翰的就是犹大。门徒进楼房时，心中充满怨愤。犹大紧挨着基督，坐在他的左边，约翰则坐在右边。哪里是上座，犹大就一定要坐在那里。大家都认为，紧挨近基督身边就是上座，犹大就是卖主的人。这时又遇到个能引起矛盾的事，按当时的习俗，宴会上总该有个仆人来为客人洗脚的。这次洗脚的用具预备齐全，水瓶、脚盆和手巾都已摆好，随时可以洗脚。但当时没有仆人，按理这事应由门徒来做，可是每个门徒都存着骄傲的心，绝不做仆人的事。大家都装作漠不关心，不觉得有什么该做的事。他们的缄默表明人人都不肯自卑。基督应该如何帮助这些可怜的人，使撒旦不至于在他们身上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呢？他如何才能使他们明白，单凭口头称门徒，并不能使他们成为门徒，也不能保证他们在他国里有地位呢？他如何才能指出最大的要素在于爱心的服务和真实的谦卑呢？他该如何的在他们心中燃起爱的火焰，并使他们能领悟他所要告诉他们的事呢？门徒对彼此洗脚，都坐着不动。耶稣等了片时，看他们怎么做。然后，这位神圣的教师便从席上起来，脱下那件碍手的外衣，拿了一条手巾束腰。众门徒惊奇地望着他，等着看他还做什么。耶稣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。这一举动才使门徒看清楚了，他们心中充满惭愧和羞耻，明白了基督没有讲出来的责备，并对自己有了全新的认识。基督如此表示他爱门徒的心，他们的自私虽然使他心中充满忧伤，但他并没有指出他们的缺点，反而留下了一个他们永远不会忘怀的榜样。他向他们所怀的慈爱是不能轻易改变或消灭的。他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而且知道自己是从上帝那里来的，又要回到父那里去。他全然知道自己是上帝，但他已经将自己的皇冕和王袍放置一边，取了仆人的样式。他在地上生活的最后举动就是做个仆人，自己束腰来做仆人所做的事。逾越节前，犹大已去见过祭司和文士，并立约把耶稣交在他们手中。然后他仍混在门徒当中，装作没事，并兴高采烈地和大伙一起预备逾越节的筵席。其他门徒对犹大的企图毫无所知，但耶稣已洞察他的秘密，却没把他揭穿。他关心犹大，正如关心耶路撒冷，为这注定遭劫的城哀哭一样。他的内心在呼喊：我怎能舍弃你？犹大也曾感觉到那爱的激励，当救主的手洗他那双污秽的脚，并用手巾擦干时，犹大的心深受感动，想要承认自己的罪，但是他不肯自卑，仍硬着心不悔改。他的老习性这时又控制了他，结果犹大反倒因基督为门徒洗脚而起反感。他想，耶稣如此自卑， 就不可能是以色列的王。他对属世国度尊荣的希望全然破灭。犹大得出结论，跟从基督毫无可获。他见基督做这事有失体统，他便下了最后决心，要弃绝基督，并认为自己是受了骗。这时魔鬼进入他的心，他决定去完成卖主的事。犹大拣选坐席的位置时，企图把自己列为第一。基督作为仆人，就先洗他的脚。犹大所痛恨的约翰轮到最后，约翰没有认为这是一种责备或怠慢。众门徒看着基督为他们洗脚，就大受感动。挨到彼得时，他惊异地喊着说：“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”基督的谦卑使他很痛心，他想到为大家洗脚的竟是主而不是门徒中的一位，就十分惭愧。基督说：“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”彼得不忍心让他的主，上帝的儿子，做仆人所做的事，他极不赞成基督这样自卑，于是强调说：“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”基督严肃地对彼得说：“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”彼得所拒绝的礼是属灵洁净的表号，基督来是要洗除世人心中的罪污。彼得不让基督洗他的脚，就是拒绝了这礼节中所含的属灵意义及内心的洁净，但实际上就是拒绝了他的主。让我们的主为我们做洁净的功夫，这在他并不是屈辱的事。最真实的谦卑是感谢领受主为我们做的任何安排，并认真的为基督进行工作。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的话，使彼得放弃了骄傲自恃的心，与基督隔绝，简直就是要他死。他说：“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要洗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”这话不仅是指肉体的洁净说的，基督仍旧是在讲论洗脚礼所代表的属灵的洁净。洗过澡的人固然是干净的，但穿凉鞋的脚很快就脏，必须再洗。彼得和他的弟兄们已在那洗除罪恶与污秽的大泉源中得了洁净。基督已经承认他们是属于他的人，但是他们因受试探又犯了罪，所以还需要救主那使人洁净的恩典。当耶稣用手巾束腰给门徒洗脚时，他要借此洗除门徒心中的纷争、嫉妒和骄傲的罪污，这比洗去脚上的尘土重要多了。就门徒当时的心情来说，没有一个人已经准备好与基督交通。在他们没有达到谦卑和仁爱的地步之前，他们不配吃逾越节的晚餐，并参与基督即将设立的纪念礼。他们的心必须被洗净，骄傲和自私的心势必造成纠纷。耶稣在洗他们的脚时，就将这一切都洗掉了。他们的心情已经起了变化，因此耶稣说：“你们是干净的。”如今他们同心合意，彼此相爱了。除了犹大之外，每个门徒都愿意将最高的地位让给别人，这样他们就能进一步领受基督的教训了。我们像彼得和他的弟兄们一样，已在基督的宝血中洗净了，但因心灵常受玷污，也必须来向基督求他洁净罪恶的恩典。彼得不愿让他的脏脚碰到他主的手，可是我们倒常以犯罪污秽的心接触基督的心。我们不良的习性、虚荣和骄傲，使主多么悲伤啊！但我们必须将我们一切的软弱和污秽带到他面前，唯有他能洗净我们。我们若不因他的功效得洁净， 就没做好与他交通的准备。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他已经洗了犹大的脚，但犹大的心没有顺服他，所以还不洁净。犹大不肯完全献身与基督。基督洗完门徒的脚之后，对他们说，我向你们所做的，你们明白吗？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。我本来是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基督要门徒明白，他虽然洗了他们的脚，这丝毫无损于他的尊严。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是。正因为他比人无限高贵，他就此给这个礼赋予恩泽与意义。基督的高位无人能比，而他竟卑躬屈就最低下的服务。基督为使他的子民不按自私的本性行事，亲自树立了谦卑的榜样。这一重大课题，他不愿交给人来传授，他对他非常重视，故身为与上帝同等的主，甘愿做门徒的仆人。正当他们在争夺最高地位时，那万众都要向他屈膝的主，竟屈膝来洗那些称他为主之人的脚，连卖他之人的脚他也洗了。在他的生活和教言中，基督给人以无私服务的榜样，是发源于上帝的。上帝不为自己生存，他在造着世界和维持万有生存时，不断地为他人服务。他叫日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这服务的理想，上帝已交给他儿子。耶稣站在人类元首的地位，用自己的榜样阐明为人服务的真谛。他伺候众人，为众人服务。他身体力行上帝的律法，以自己的榜样教导我们应如何遵守。耶稣一再设法在门徒中建立这个原则。当雅各和约翰求占首位时，主说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。在我的国里，不追求什么优先地位或优胜榜首的，唯一的伟大就是谦和的伟大，唯一的荣耀是在专心为别人服务中赢得的。耶稣洗过门徒的脚后说，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在这句话里，基督不单是教导款待客人，不单是指给他们洗掉旅途的灰尘，基督借此设立了一个宗教礼节。由于主的榜样，谦卑礼已成为一个神圣的仪式。耶稣要门徒遵守这个仪式，为了永远纪念他有关谦卑与服务的教训。谦卑礼是基督定为参加圣餐的准备。我们心中若存着骄傲纷争和争先的意念，就是没有准备好去领受他的身体和他的宝血。因此耶稣规定要先遵守这个纪念他自我谦卑的礼。当上帝的儿女来行谦卑礼时，应回忆生命与荣耀之主的话，我向你们所做的，你们明白吗？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是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人都有一种习性，爱看自己比弟兄强，专为自己打算，攀登高位，结果 造成猜疑和心怀怨毒的弊病。圣餐之前的洗脚礼，就是要消除彼此猜疑，去掉私心和妄自尊大的思想，存心谦卑，乐意为弟兄服务。天上圣洁的守望者必来参加这种聚会，使聚会成为反省、悔过和蒙赦罪之恩的良好时机。在谦卑礼中，基督要亲自临格，来转移人们自私的思想源流。凡照主的榜样去行的人，有圣灵来增强他们的灵感。我们纪念救主为我们所受的屈辱时，必会联想起许多事来。上帝的大恩，有人的帮助和安慰，许多辜负上帝、亏欠弟兄的事，也都浮现脑际。那曾挤掉仁爱的宝贵幼苗的毒根，此时也暴露出来了。品格上的缺点，本分上的疏忽，对上帝的忘恩负义和对弟兄的冷漠无情，都会一一涌上心头。我们就会以上帝对罪的看法去认识他。我们的思想不再是安于现状，而是严格的自责和羞愧。这样，我们的心力就必增强，能冲破一切使我们同弟兄疏远的障碍。我们不再起恶念，讲坏话。这样，我们的罪得以承认清楚，就得赦免。基督制服人心的恩典也临到个人。基督的爱把众人的心联合于幸福的团契。这样，我们学得谦卑礼的教训，就会要求过更高的属灵生活。对此愿望，在场见证一切的上帝之灵必做出反应，使我们的心灵升高。我们来参加圣餐礼时，就会有罪恶蒙赦的感悟。基督公义的阳光必充满我们的思想和心灵的殿，我们得以仰望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对于凡能体验这礼节之精神的人，这礼永不会成为空洞的形式。其恒久的教训是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基督给门徒洗脚，借此表明，为了使他们与他同坐后嗣，来承受天国宝库的永恒财富，即使在卑贱的服务，他也愿意效劳。门徒行此礼，同样承诺要为弟兄服务。每逢上帝儿女正当的举行这礼节时，他们就此建立神圣的关系，来互相帮助，彼此祝福，就此立约献身，从事无私的服务。这服务不限于彼此之间，他们的工作园地有如他们夫子的工作范围之广。世界到处是需要得到我们服务的人，遍地皆是贫困、无助和无知者。凡在吃圣餐的楼房上与基督相交的人，必要像他一样出去为人群服务。耶稣是众人所侍奉的，进来做众人的服务者。而正因为他为众人服务，他将要得到众人的服侍和尊敬。凡想分享他神性之属性，并分享他因见多人得救而想得喜乐的人，必须效法他无私服务的榜样。这一切都包含在耶稣所说的这句话里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这是他设此。
由纪晓媒体为您精心呈现。若想收听更多节目，请您浏览 www.loudvoicemedia.com。